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第28章。这一章圣经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单元，而是接续27章所记述的。因此我们就把27章遗留的重点做一些补充，这样就可以接到第28章。当以撒为雅各祝福之后，昨天我们提到了27章37节，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表明这一位代表神的先知正式的册封雅各为女人后裔家谱这一个行列中的长子，也可以说是册封他为神国的太子，也就是继承王位的，至少是从他的后裔中要兴起一位为君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昨天也看了希伯来书11章20节，那里记载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他为雅各祝福我们已经很清楚，因为27章28节在他为雅各的祝福中说，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愿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可是在他为以扫的祝福，也就是27章的39节，他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39节的话与上面祝福雅各的话，也就是28节，似乎意思差不多一样。难道他能够把同样的祝福给雅各和以扫吗？所以就有人看到了和合本圣经在27章39节的翻译与原文略有出入。我们也可以从手机上参考新译本圣经，27章的39节必为你原文表达的意思是不为你，那意思是这样说，地上的肥土不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不为你所得，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这是以撒祝福以扫的原意，与祝福雅各的话不一样。所以希伯来书11章20节清楚地说到，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表明以撒对雅各对以扫的祝福都是代表上帝作为先知预言了将来所发生的事，并且这话也都完全的应验。既然以撒祝福雅各是因着信，这就表明以撒他是发自内心的，是把这一个祝福给长子的，只是他不知道上帝所立定的长子不是以扫乃是雅各。因此上帝没有做错事，因为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定义立雅各做女人后裔家谱中的长子，并且以撒也代表上帝作为先知，他也实实在在的是凭着信心祝福的是长子。可是以扫他贪恋世俗，看到了他的弟弟雅各夺去了这一个祝福之后，他就很伤心，因为他把这个祝福是与他父亲的基业连在一起的，因此他就从心里面怨恨雅各。这在27章的41节就记载说，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也就是说他已经从心里面定义在他父亲去世之后要杀他的兄弟雅各。一提到哥哥杀弟弟的事情，我们是不是立马就能够想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那就是作为哥哥的该隐杀了他的弟弟亚伯。为什么该隐杀亚伯呢？约翰一书3章12节说，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其实在这里就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了这一幕，因为以扫的行为是恶的，雅各的行为是善的，他是因信得着了神借着以撒给他的祝福。可是当以扫在外面讲这话的时候，就有人把这话传给了利百加。当利百加知道这事之后， 就立马对雅各说，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同他住些日子，只等到你哥哥的怒气消了。利百加对雅各说这话又有什么意思呢？从前面的圣经中，我们不仅仅从该隐和亚伯身上看到了属血气的与属灵的这二者之间彼此为仇的一个写照，同时我们也从以实玛利与以撒身上看到同样的情形。就如加拉太书4:29所说的，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圣灵生的。主耶稣也说，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的逼迫他们。这就表明，那真正以信为本的属神的儿女，自从亚伯开始直到基督再来，受属血气的受他们的逼迫，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并非偶然。因为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人既骂他的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所以凡是天国的子民，没有一个不在今世为信仰而受逼迫的。所以雅各遭遇他哥哥这样的逼迫，到底是因为他用诡诈诡计谎言骗取他父亲的祝福而遭受的报应呢，还是他因着信心实为信仰而遭受逼迫呢？对我昨天所分享的，如果你能够领受，那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是为所信的道是为着那属灵的事情而遭遇的迫害，我们应当如何面对这迫害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10首先安慰我们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我们遭遇逼迫的时候，是与这些世人对抗而战呢，还是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哦，原来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方式是不要与他们对抗，而是逃避，借着逃避也可以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为此，接下来的28就是雅各为着信仰的缘故而遭遇逼迫，同时也是因着逼迫而有了逃。所以在27:43，他的母亲就对他说，现在我儿，你要听我的话，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表明利百加这一位预表着教会的属灵的母亲，他也非常懂得这一个属灵的奥秘，唯一的方法就是逃避。为了能够让雅各成功的逃避以扫，所以他也要做一些预备性的工作，他也要说服以撒支持这项工作。所以就有了27:46，利百加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他说这话就是因为以扫娶了两个妻子都是迦南人，而我们知道上帝为了维护维持女人后裔这一个行列，这一个家谱中的纯洁性，自亚伯拉罕开始，他就更愿意在这一个行列中的人在婚姻上要与有同样信仰的人成为一体。所以利百加的这一个提议就必然能够得到以撒的认可，因为以撒他清楚地知道他的父亲就是在他40的时候到他本族为他娶了利百加。那么现在利百加提出这样一个提议，他再糊涂也不会不认同这一个合身心意的美好建议。如果能够让雅各娶到本族的女子为妻，最好的方式就是到哈兰去，只有这样才有机会娶到同样信仰的女子为妻。因此28以撒就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祖比图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 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我们看到以撒不但没有责备雅各骗取祝福，他也接受了这个事实，表明他已经清楚了这乃是神的旨意，并且他也祝福雅各带着神对列祖的应许这样的信心前往哈兰，所以就这样打发雅各前往哈兰。这件事情对以扫来讲，他已经很清楚，原来他的父母不喜欢迦南女子，这些异教徒外邦人来到这个家里之后啊，会把许许多多的有悖于信仰的一系列的迷信活动都带到这个家庭当中。他也看得出父母厌弃这事儿，因此在第九节，以扫就往以实玛利那里去，在他二妻之外又娶了一妻。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思想雅各，在28章的第10节，我们就看到雅各借着以撒领了神的命，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下面第11节接着就记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结果梦见了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一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知道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的经历与他父亲以撒的经历一样，先是从他的父亲那里领受了上帝的应许。如果是从上一辈领受的应许，通常都是比较理性的，但是当他这样来领受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应许的时候，相当于是亲身经历了神的话，亲自遇见了主，上帝亲自与他说话，这实实在在的如同保罗所说的，就是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了他的心里，也就是把先知的灵启示给他，使他能够透过上帝的话真正清楚地明白神的心意，这样就越发坚定了雅各的信心。因为他本来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属灵的祝福，现在神亲自与他说话，重审了神对亚伯拉罕以撒的应许。下面我们稍微讨论一下他所做的那个梦，梦见了什么呢？梦见了一个梯子立在地上，从地通到天。这个梯子有何意义呢？在新约约翰福音1:50-51，主耶稣亲自引用了这个经文，这么说，主耶稣对拿单叶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主耶稣对拿单叶清楚地说：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主耶稣直接引用了雅各所做的这一个梦，梦见的这一个梯子，并且主耶稣清楚地说道，那梯子就是指着他自己说的，意思就是那梯子就是人子。既然这个梯子是从地通到天，而这个梯子预表着人子，就说明了在地上的人到天上的神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罪人通往天父那里唯一的道路就是那梯子，正如主耶稣所说的，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雅各做了这个梦，就等于在梦中上帝把这样的奥秘启示给了雅各，使他认识了那选民唯一的救主，就是有梯子所象征的那一位耶和华，也就是有这一个从地到天通往天父那里通往神那里的唯一的道路， 那独一的神向他应许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又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我们有没有注意到，神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雅各，其实所着重应许的就是子孙与福地。虽然君王也包含在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中，但是关于那一个君王的应许的实现，清楚的启示是要到了后来大卫的时代。但是在列祖这里呢，重点强调的是子孙与福地。如果那梯子所预表的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又是什么意思呢？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50-51节，主耶稣对拿单业说，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既然主耶稣给拿单业所讲的其实也是带有预言性的，说明在之后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那么主耶稣基督之后还要做什么更大的事呢？我们记不记得斯提凡在殉道的时候也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现在他对拿单业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所以这里的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应该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表达了下来，他从圣洁的神的地位来到了这一个被罪所充满的世界罪人的地位。并且还有比这更深的，那就是像腓立比书所说的，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不是那一位神的儿子往下行的一个表达？到底他下行到什么地方才算到底呢？腓立比书2:5-8节说，以至于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这都是下行。然而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就是上行。然后复活之后呢，就升天坐在神的右边，那就是上行。所以当主耶稣对拿单业说，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不就是指着他将要做成这更大的救赎之工作吗？如果是这个意思的话，那么雅各所做的梦，梦见的这一个梯子，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意思就是指着基督及其救赎之工作，以及他所差遣的使徒，以及历史历代教会所做的工作，就是把这基督及其救赎的天国的福音，不但传给犹太人、撒玛利亚，甚至传到地极。这就是主耶稣对拿单业所说的，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正如他在约翰福音14:12所说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所以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不单单指基督及其救赎，也指着他所差遣的历史历代的那些忠心的传道人所传讲的基督及其救赎的这天国的福音。接下来，这一位上帝把先知的灵放在了雅各的心里，他把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亲自的启示在他的心里。不过我们不应该被这一个名字的符号所局限，说难道雅各也知道耶稣这个名吗？不是这个意思，但他却是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卑以及升高的这个道放在了他的心里，因此他就有了神的性情，他也能够效法这样的道而过谦卑顺服温柔仰望依靠的生活。所以当他醒了之后，他清楚地记得神在这里与他重审了对他的祖宗亚伯拉罕以及他的父亲所立的约，这约不但是给亚伯拉罕、以撒的，现在他知道他接过了这一个棒，这约也是与他立的，并且也是与他的后裔所立的。接下去16节，雅各睡醒了就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一个惧怕不是像小偷见了警察的那样的害怕，这个惧怕应该是敬畏，他就惧怕或者说带着敬畏的心说， 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可见他对于神的启示，虽然他没有更多的语言来表达，但是他的心里是非常清楚的，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因此雅各清早起来，就把所镇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对这一个石头浇油，就象征着耶稣基督，因为基督这个词就是受膏的意思，就是被膏油所膏，最尊贵的意思。正如诗篇45篇第7节所说的，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而基督弥赛亚这一个名称就是最尊贵的，被膏油所膏的。因此当雅各用油浇在这石头上，就表明这石头也是一个象征，象征着最尊贵的石头。可是这最尊贵的石头，后来我们就发现犹太人这一个匠人竟把那最宝贵的房角石丢弃了，却不知道他们所丢弃的那一块石头竟然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一个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成了建立圣殿的角石，而使徒和先知就在这一个角石上建立了根基，而教会就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立起了豪华的圣殿，这都是属灵的意思。因此所有重生得救的人所组成的就是一个属灵的宫殿。所以雅各在这里用油所浇灌的石头就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主耶稣基督。因为雅各在这里看到了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因此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本来以前这个地方不叫伯特利，叫路斯，然而雅各却给他起名叫伯特利，意思就是神的殿。然后雅各就在这里向神许愿，等于他就是在神的殿里向神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从这一个字面意思以及语气来看，似乎是雅各在与上帝讨价还价，但实际上我们真正了解雅各的信心，雅各的心态的话，这不是讨价还价，而是他与神立约，他要带着感恩的心来侍奉神。就像他拿出的十一，这绝对不是给神讨价还价，而是以他所有的奉献作为感恩的祭物献给耶和华，表明他立志要过一个荣耀神、感谢神的生活。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因为你拣选了我们，你也救赎了我们，你也借着你的圣灵重生了我们，并且也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得着了这上好的福分，得到了这属灵的产业，就是我们成为你的儿女，都是因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你的儿女，给我们这样的确信，这是何等大的祝福。我们满心感谢你，也求你将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信心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效法列祖，如同他们效法基督，好让我们能过信心的生活，也过感恩的生活。也求你像与雅各一生同在一样，也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能够像列祖与你同行一样，也使我们余生的年日与主同行。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创世纪29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